读懂西游记，老实人不吃亏。鲁迅曾说，西游记乃是一种游戏的小说，它有趣诙谐，充满故事张力，令人欢喜发笑。也有很多人认为西游记实包含了深刻的寓意，孙悟空从胡作非为到修成正果，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克服狂荡的心念而回复清净本心，彻悟世界之空性的过程。骆玉明教授说，游戏也是哲理，哲理也是游戏。这两种观点并不冲突，因为《西游记》就是这样一本读起来兴味盎然又富有深意的奇书，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不同的感受，读出千姿百态、光怪陆离的世道与人心。一、人情练达孙悟空。孙悟空的心高气傲一向引人注意，那种藐视强权的气概令人欣赏有加，而他善结人缘的特点似乎不那么受重视了。实际上，高傲和卑顺在人的身上往往是事实并存的。孙悟空曾说过，人情大似圣旨，他是充分领略到人情的重要性，也享受到人情带来的好处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推断，孙悟空擅长结交，社交能力不错。取经队伍的顶头上司是观音菩萨，缺乏他的关照，取经断难成功。孙悟空的骄傲不免有时候让他对观音嗤之以鼻，比如就曾骂过观音活该他一事无夫。对于一个身处尊位同时又无爱情滋润的高龄未婚女性来说，这咒骂够恶毒的了。不过孙悟空是明事理的，他知道取经的大业依赖观音菩萨的全程扶持。牢骚归牢骚，该尊敬的时候他绝对不含糊。红孩儿之难，孙悟空一时束手无策，上普陀山请观音相助。菩萨让他先行过南海，孙悟空磕头，弟子不敢在菩萨面前施展。若驾筋斗云啊，先露身体，恐菩萨怪我不敬。如果驾云过海，海风掀开他的虎皮裙，不太雅观，将会污染高贵的菩萨的眼睛。孙悟空颇懂得照顾作为女性的观音菩萨。菩萨之流的人物，安富尊荣，长生不老，人生没什么缺憾。如果说还有在意的东西，恐怕是他们在人间的荣光，在信徒心中的声誉。通天河的鱼精作祟，观音出面收服，正要回南海，孙悟空说，且待片时，我等叫陈家庄众信人等看看菩萨的金面，一则留恩，二来说此收怪之事，好教凡人信心供养。明明是观音的疏漏，放纵了鱼精，祸害陈家庄的老百姓，而在孙悟空的一番说辞下，居然变成降魔除妖，拯救生灵，功德无限，弥补了菩萨的失误，维护了菩萨的威望。所以菩萨这次也不急着回南海了，欣然赞同，也罢，你快去叫来。八戒和沙僧于是飞奔至陈家庄，高呼，都来看活观音菩萨，都来看活观音菩萨。自然而然的，一庄老幼男女都来河边，也不顾泥水，都跪在里面磕头礼拜。老百姓是善良淳朴的，他们无从准确辨认他们祸福的由来，当有人为他们驱除祸害带来安宁时，他们会付出他们的虔诚，尊之为神，顶礼膜拜。从古至今，人民大众的偶像救星保护神多是被这样塑成的，当然少不了孙悟空这类灵力人的居中帮臣。对玉帝和如来这两大神佛系统的最高领袖，孙悟空一向龇牙咧嘴，不大恭敬，玉帝老儿的称呼从不离口，称如来是妖精的外甥也无什么忌讳，这是他自由的天性使然。不过遇上做顺水人情来讨好的机会，他也不会轻易错过。第92回 师徒一行遇上青牛山的三只犀牛精，孙悟空上天庭讨的救兵，杀了妖怪，割下牛角。孙悟空进行如下分配，由下凡协助他的星官带四只回去进贡玉帝，自己则随身携带一只献灵山佛祖，这就叫口非而心是，名不敬而实惠之。玉帝和佛祖，天上地下，什么珍稀的宝贝没见过，区区几只犀牛角又何足道哉？但毕竟是一份忠诚恳切之心，想必在他们看来，孙悟空还是心有君上的，没白压五百年。二郎神曾经是孙悟空的死对头，两人鏖战激烈。在祭赛国的碧波潭，孙悟空拿九龙虫没撤，正好碰上出来打猎的二郎神，准备借助他的力量。孙悟空怕贸然求助，二郎神不答应而伤了面子，先派猪八戒出面邀见。客套过后，孙悟空文绉绉地说，向蒙莫大之恩，未展思虚之报，虽然脱难西行，未知功行如何，今因路遇祭赛国，搭救僧灾，在此擒妖索宝。偶见兄长车驾，大胆请留一柱，未审兄长自何而来，肯见爱否？向来说话不拐弯的孙悟空，此次居然拿枪捏掉，谦卑十足，很是少见。既然给足了面子，二郎神也就乐得送上顺水人情，欣然允目。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朋友，这大概是孙悟空的信条。或许有人说，孙悟空之所以屈从于玉帝、如来、观音、二郎神等实力派，是为了营造有利于取经的外部环境。毕竟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取经之路，说到底是孙悟空收敛自私的性格而变得成熟圆通的历程。这话没错，不过我们也要看到，在取经之先，在他人生最得意之时，他就表现出善于疏通人际关系的性格。当初孙悟空被封为齐天大圣，虽无实权，可名位至高。孙悟空不甚矜持身份，乐于也善于结交各路大大小小的神仙。有个小细节可以佐证，在万寿山五庄观推倒人参果树后，孙悟空放出瞌睡虫，让留守的清风、明月两道童昏睡过去好开溜。书中特别交代，这瞌睡虫是他与看守东天门的增长天王打赌时赢的。以齐天大圣之尊，与看守天门的卫兵头子赌博，打成一片，往好听的一面说，是他平等观念强，无身份观念；往实际的一面说，是他对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物都有结交的办法。像天庭这样最高级别衙门，奇门难进，奇脸难看，可想而知。孙悟空他自己也不是没有领教过，第一次受太白金星招安，被带上天庭受封，由于兴奋过度，加之又是个毛里毛糙的性格，不等金星就抢先抵达南天门，结果被增长天王领着庞流狗臂邓心张桃一路大力天钉，枪刀剑戟挡在天门不肯放进，给他火热的兴致浇了一盆凉水，叫他见识到了天门的高大森严。悟空是灵力人，做了齐天大圣，有的是闲工夫，一下子就和天王们混熟。喝酒赌博乃天王之流的卫兵们的普遍爱好，悟空投其所好，与其一道呼噜喝止，望行道而入。他可真会应酬，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，从此凌霄宝殿于他而言有如自家的花果山，进进出出随心所欲，不用另行登记通报，刷脸就可以了。问题是，这猴子的乖巧本事是从哪里学来的？他从石头里蹦出来，无父无母，又无庭训，哪里懂得伏低做小、事事摇尾巴的道理？当初悟空流浪到菩提祖师处，被收为徒弟，那祖师即命大众引孙悟空出二门外，教他洒扫、应对、进退周旋之解， 看来与人周旋交际的功夫是在菩提祖师处训练出来的。二，老实人不吃亏。有阵子媒体在宣扬不能让老实人吃亏，可能是认为老实人本分实在，不跑不要，不爱投机取巧，不好逢迎钻营，不愿溜须拍马，不善耍花样，不知做表面文章，不会自我包装，总之容易吃亏。而表态不让老实人吃亏，无疑是要端正风气，维护公平。但老实人真的像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吃亏吗？那可倒不一定。老实人有两种，一种是真老实的老实人。西游记以取经为主题，为交代唐僧作为取经人的出场，特意从唐太宗说起。唐太宗在阴间走了一遭，答应阎罗王还阳后送他南瓜，他是重承诺的，还魂后招募人带上礼物去阎罗王那里致意。好端端的，谁人想去阴司地狱啊？碰巧有个愿死的主儿，叫刘全，他本是个富家翁，责骂了老婆李翠莲几句，令老婆愤然自杀，留下一对儿女昼夜啼哭。刘全不忍，无奈之下自愿以死尽瓜。这里面他没有夹杂私心，本想一死了之的。这个差当得顺利，阎王很满意，随口问起他的情形，一查发现夫妻两人命不该绝，这本在职权范围内，恰好一把手又心情舒畅，特事就特办了。于是刘全老婆借唐太宗的妹妹之身还魂，好事一个接上一个。唐太宗不但把妹妹的衣服首饰当作嫁妆全赐给了刘全，还一并永免刘全的差遥。刘全老老实实抱着真死的念头下地府为太宗当差，无投机非分之想，而他此行的回报是巨大的。另一种是装老实的老实人，猪八戒就是个典型。猪八戒最喜欢标榜自己的老实，譬如他常说他自己是个直肠子的痴汉。不但如此，猪八戒的老实名声还传遍整个西天之路，连不少妖怪都听说过。为什么我们说他是装老实？很明显，真正的老实人不会自我标榜，标榜老实的多半不老实。问题是，为什么大家都认同八戒的老实呢？首先是样貌占便宜。第32回，孙悟空撺掇猪八戒巡山，知道猪八戒此去必定偷懒，要说谎，准备在唐僧面前揭穿其面目。唐僧不信，他两个耳朵盖着眼，愚拙之人他会编什么谎？又是你捏和什么鬼话来他里？只说过贼猴笨猪，没说过贼猪笨猴的。猪两个大耳朵盖着眼，天生就是这么一副憨相，很难相信其人心机甚深。再就是立身的分寸把握得好，八戒从来都是小毛病不断，大毛病不犯。犯点小毛病，那是生活作风问题。人吃五谷杂粮，有七情六欲，谁无个毛病？一点毛病没有，干干净净的，要么是圣人，那要敬而远之，不敢亲近；要么是伪君子，别有用心，深不可测，不得不防，同样不敢亲近。如果有大毛病，那就是大奸大恶之徒，这是品质问题，谁敢接近？唯有身上带点不干不净，同时又上不了纲上不了线的小毛病，反而容易赢得人的信任和亲近。最要紧的是，对这些显而易见的毛病不勉强掩饰，这显示了性格的真实。猪八戒从不掩饰他性格上的弱点，他胆小、贪吃、好色、懒惰、粗俗、无进取心、随遇则安等等，小毛病不少，但都无伤大雅。他的这些小毛病集合了凡人身上的种种缺陷， 猪八戒似乎也没有遮掩和修饰的意思，一任这些毛病暴露出来也算坦诚。在某些历史条件下，比如要求凡人向圣人靠拢，结果造成伪善迭生的时代中，作为一种叛逆的心态，宁为庸俗但真实的人，反会成为芸芸众生为人的普遍取向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猪八戒很招人喜欢，因为他代表了人业委于泥土的需求。尽管庸俗，但是真实。观音菩萨点化猪八戒，叫他吃斋把素，专候取经人的到来。猪八戒倒是听话，后来尽管暂时入赘高老庄，有机会大吃特吃，但他绝口不沾荤。他的老丈人高太公对此聊以自慰，一顿要吃三五斗米饭，早见点心也得摆十个烧饼才够。喜得还吃斋素，若再吃荤酒，便是老桌这些家业田产之类，不上半年就吃个清净。太公是不明内情，在八戒则是颇有自律精神。虽未入唐僧之门，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，自觉按出家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果真老实。不过观音菩萨当初没有明确提到色戒，八戒就装作不知道，和高翠兰好好恩爱了三年，钻了个空子，享受幸福美满的三年夫妻生活。名义上他可谓违背对菩萨的承诺，大戒还是可取的，只不过是生活作风不严谨而已。猪八戒能令人普遍相信他的老实，不在于他从不来虚的，而在于能令旁人一眼洞穿其虚。第74回，八戒自夸，可老实吗？我生平不敢有一毫虚的。这就是假话了。八戒虚的来过不少，也挺会来虚的。四圣试禅心时，唐僧、悟空、悟净均要八戒留下入赘，八戒三次强调，哥啊，不要再忍了。大家从长计较，还计较什么？他的心思早已松动，巴不得留下来享福。这个意思不好直接说出口，他想直接找丈母郎搭话，可找个什么借口甩开不小势力的师父和多嘴讨嫌的猴子呢？亏得有极致，虽熬了这一夜，但那匹马明日又要驮人，又要走路，再若饿上这一夜，只好剥皮了。你们坐着，等老猪去放放马来。像他这样从来推一下动一下，从来只管自己肚子饱不饱的人，什么时候主动关心过马？拿马出来说事，内心定有所图。所以猪八戒的老实不在于虚，他的虚就像山涧溪水的清浅，很容易被人一眼洞穿。这就给洞穿者以智力上的优越感和满足感，自然认他的老实。所以一个人究竟是否老实，与其说是他本身的性格，倒不如说取决于能否被人承认，特别是有权决定其祸福的领导的承认。第74回，八戒道，若论老实，向师兄就摆一队伍也不如我。唐僧欣然赞同，正是正是，你还老实。如果唐僧不认八戒的老实，八戒就不可能在与悟空发生冲突时得到唐僧的偏袒。正因为唐僧作为取经队伍的最高领导，认定了八戒的老实，对他身上的小毛病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予以包容了。八戒功劳不大，毕竟一路跟着到西天，还是有苦劳的，正果的分配不会落下他。佛祖最了解人，特意授他净坛使者，从此可以名正言顺享受四大部洲信徒的虔心供奉。这是大快朵颐的优差，美得很，装老式的猪最终也没吃亏。所以说，无论是真老实还是装老实，都不大会吃亏。可能吃亏的是装的不像，或者说领导不认。读懂《西游记》，老实人不吃亏。